第三章二十九节。于是我们住在伯比尔对面的谷中。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在摩西向神求，希望能够看一看，希望说能够过到迦南去。但是神说罢了，你只要上尼波山到比斯加山，你看一眼就好了。所以我们知道摩西他并没有过到迦南，他就逗留在伯比尔对面的谷中。那伯比尔对面的谷中就是后来最后摩西躺下的地方。所以这是第三章讲到当摩西复习过去四十年神带领以色列的历史，包括他自己的故事。那么讲到历史，第三章就到一个段落。但这一段摩西讲话的时候，他还有一些话要说，所以呢第四章他就对以色列人就说了一番的话。那前面是复习讲了历史，第四章呢就复习，就关于神的话他有话要说。然后呢他讲到第四十节，第二十九节，三十九节就快完了。三十九节，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在天我没有什么，在天没有所喜悦，在地上也没有别的可爱慕的。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除他以外没有人事物能够大的一个地步能够取代神的地位。所以这就是第四章当摩西快讲完的时候一个很重大的宣告。然后第四十节，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讲完了，这是摩西的第一段话就讲完了。所以到四十一节就是圣灵就加上这么几笔，那么就所以现在摩西就变成第三人称了。所以那时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就分定了三座城，那就讲了三座的逃城。那么细节我们不去说它了，因为我们这次只能够把重点点一下。然后从四十四节呢，四十三节完了以后，这个第一大段就算完了。第一大段我们不是说过吗？这一段可以说是回忆过去。那么从四十四节以后就说到现在，因为他们没有多久就要进到迦南去了，就要进到迦南。所以一直从第四章四十四节一直到二十六章，就第二个大的段落。这个第二个段落是讲到现在，然后二十七章以后就讲到将来。所以无论对以色列人，无论对教会，无论对我们个人来讲，你看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那么从第四十四节开始，那么下面呢就开始讲到，实在说来就讲到摩西，就讲了律法，就把神在过去已经说过的话对第二代再说一遍。所以正正式式讲到律法，讲到神的话，讲到神的旨意，是从四章四十四节开始的。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那么讲到这里就大家注意哈，四十四节，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所以表示你讲的律法，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是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所以这就是指的从第五章以后所讲的，明白吗？所以这个前面这个好像是序一样，你要正式讲到神说话的，正式讲到律法，神把说过的话再说一遍，那如果要讲律法的话，那是从第四章四十四节一直讲到二十六章，那么这一段就是指着神的律法，指着神的话，指着神的旨意来说的。那么到底神的律法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你要读下去，就是第三四十节，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所以很明显，什么叫律法呢？律法是三样东西加在一起的。第一是法度， 第二是律例，第三是典章。所以后面刚好是分成这三大段，所以这一点我们读生命，你这一点要弄清楚，因为你分段分不清楚，你又觉得好像你不太懂到底神在这里讲什么。所以从四章四十四节一直到二十六章，我们都是讲神的律法，但神的律法很明显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是法度，第二大段是律例，第三大段是典章。好，那么现在从第五章第一节开始，你一直读到第十一章，那这几章是讲的法度。那法度在原文就是见证，那中文讲法度好像不大懂他在讲什么，其实在圣经里面就讲了见证。那见证这个字很重要，见证这个字就给我们知道说，自从以色列人他们过了他们这个我们都知道他们在西乃山大概待了一年。那么在西乃山，你知道他们不止建立了会幕，会幕里面也有一个约柜，约柜里面呢也摆了法本，法本就是律法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懂得，你讲到律法，当然大家我们要问律法在哪里。如果那个时候他们要这个以色列人当他们在那里旷野行走的时候，你要找律法，你一定要到圣所，至圣所。到至圣所，你知道有个约柜，那约柜里面呢，约柜上面有施恩座，但约柜里面摆着什么呢？摆着法本，就是那个两块法本。那两块法本为什么叫法本？法本就是见证的本。所以那个上面是写着十条诫的，但是中文是翻译成法本，但是其实在原文就是见证的本。所以可见律法最重要的精神是见证。什么叫见证呢？见证就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见证都是讲的神，如果你不认识神，你只要看看那个律法，你就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这一点很重要。那么放这个法版的那个约柜呢，普通叫约柜也不错，但中文圣经又把它翻成法柜。这个法柜的法什么意思？原文什么意思呢？就是见证的柜，见证的柜。所以因着律法是见证，所以呢盛装律法那个器皿叫约柜，也叫做见证的柜。但是更重要的，整个的会幕呢，不是在会幕里面有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这个约柜吗？所以每次讲到来到神面前，你就来到神的旨意面前，就来到神要见证他自己。神怎么见证他自己？你只要把法版，你只要把你读了法版你就知道。但你要读法版，你一定要把这个约柜打开。但你要到约柜，你一定要进到会幕，进到会幕就指着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好了，那个整个的会幕，有的时候圣经称它做会幕，但如果你仔细读到民数记的时候，它说是见证的帐幕。所以明白吗？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自从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他们领受了律法，他们住在支搭帐篷，他们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会幕都照着山上的样式。那我们要会幕什么意思？会幕意思只有一个意思，就是会幕是为神来做见证。所以等到会幕，不管是起行啊安营的时候，他当然在中间，然后起行的时候，他也在队伍的中间。所以你就知道说会幕呢。圣经称作见证的幕，见证的帐幕。所以意思，当以色列人从旷野里经过的时候，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军队什么意思呢？他们乃是为神做见证的，他们要告诉人说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是圣洁的，所以他们也要圣洁。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全世界都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不只为自己过生活，他也为着代表神而在那里过生活。他不只自己在那里经过旷野，他也代表神在那里经过旷野。所以他们不能错的，他们不能随便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今天如果我们单单生活没有问题，你做丈夫做妻子，你怎么说话都可以。 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今天每一个人都代表神在那过日子的，明白吗？做丈夫的也好，做妻子的也好，我们一面我们是做自，我们做父亲，做儿女，我们做丈夫，做父亲，做母亲，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地上是代表我们的神怎样做父亲，我们代表我们的主，他怎样顺服在顺服父的旨意。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今天我们在地上有个见证要做。什么要见证要做呢？就当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代表我们的神。那最近不是美国闹了个丑闻吗？不是这个本来要到这个到哥伦比亚去啊，结果派了先头部队，结果闹了一些丑闻。这个丑闻表面上这几个人失职了，其实呢，在整个第三世界，整个在美洲的国家里面，觉得这个丢脸是谁丢的脸？是美国丢的脸。因为这帮人，他们不只代表总统，他们也代表整个的美国。所以现在大家就明白，为什么当我们读以色列的故事的时候，你看见还没有过红，还没有这个，还没有到这个西乃山以前，他们也抱怨啊，他们也这样那样，但你看神没有对付他们。可是只要过了西乃山以后，你看见他们又要吃了，他们要抱怨了，结果你看神的手就领导他们。那你说为什么那么重呢？因为没有别的。你如果不明白律法，你不懂得，从来没有听见过律法，你不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但是现在当你从旷野人经过的时候，你乃是对全世界做见证，说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是圣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吗，那个大卫的羞耻显在众人的面前，因为神要和大卫切断，要和大卫撇清关系，就是告诉我们说大卫应该代表神的，结果你看见大卫把神代表错了。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神的手在大卫身上是重的，摩西也是如此。摩西为什么不能够进迦南？因为他把神代表错。你是一般的弟兄姊妹可以，你如果为主说话，如果你是教会中的领袖，你不知道有多少的责任在你身上。你只是开个玩笑，你不知道绊倒了多少人；你只是放松，你不知道绊倒了多少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摩西没有尊神为圣的时候，好像不错，他那一次一生气，人都会生气，对不对？但是呢，你看见他，神叫他吩咐磐石流出水来，他一下一气连打了两下，那不知不觉的，你看见就把整个的福音就代表错了。难道我们的主今天必须要重钉十字架，圣灵才能够圣灵的活水才能领导我们？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吗？有的时候我们说，哦，神对摩西太重了，摩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不要忘记，今天问题是你是什么身份。今天如果你真的为主说话，你站在讲台上，你是为主说话的。你从前没有得救以前，你可以放松，可以嘻嘻哈哈都没有问题，大家都被你的笑话都醉倒了。但是今天你为主说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也许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多用一些江湖的话，你可以得罪一般没有得救的朋友。但是你蒙恩得救以后，你真的为主在那说话的时候，你看有的话你说不来了。所以难怪有的人就问，就 Dr. Roy Jones， 就是中马天丁，他讲道从来不笑的。所以人家就问他，你怎么搞的？每天都是这样严肃啊？我没有看见你讲道的时候是笑，你好像笑不出来。你知道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每次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都觉得在天堂跟地狱的中间。所以他觉得，我如果不小心的话，我可能绊倒许许多多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不只是在讲台上，在我们日常生活里也这样。你知道很多的儿女是被父母绊倒的，许多时候就是因为父母过分用权柄了，不知不觉的，你知道在孩子里面就存了一个心，那个永远过不去，他怎么样都过不去的。所以你不要说为什么孩子不跟我们这样这样那样，很清楚，你不知道哪一件事情上你放松了，你也没有认罪，你就随便让他过去了， 你可以过去，你不知道留下来长远的影响有